在我们看启示录第九章之前哈，那第九章呢，今天要讲到灵界的征战哈。第九章呢，如果你有笔记，我就是让你做个记号哈。启示录22章里面，第九章是第一次把撒旦魔鬼这个背后最邪恶的源头，把他的名字讲出来，把他的存在讲出来。所以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跟第七章都在讲一些教会的事情，也讲第一次的这个灾难的情况，有七个印，那个印打开之后，神从天上有一些刑罚降临在世上。那在第八章，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第八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有安静，有安静。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为了这个世界在忙碌，忙，你太忙，你就会变成盲从。一个人太忙，心会麻木，所以我们不能太忙。我再讲一次，你如果把自己搞得太忙，搞很多活动，做很多的事情，而从来没有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你的心会麻木，你会做一些你根本不是自己想做的事，而且会活得非常空虚。所以在启示录第八章，我们透过上个礼拜的第八章，我们看到连上帝都要安静，何况我们怎么可以不安静？所以我们需要有安静的生活，安静的习惯，安静的灵性。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有安静的，我们外面的人我们才有稳重。我们这个人里面安静的，我们讲话才不会浮躁，我们讲话才不会动怒气，我们的情绪才会稳定。所以安静是一个很重要的灵性的操练，安静也是你的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习惯。所以你每一天你一定要有安静，安静的读经，安静的祷告，安静的默想神的话，安静的思想今天你的日子如何。所以这是我们昨天上礼拜讲到第八章，我们需要有安静，做一个安静的人，这是神哈在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第八章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就要揭开启示录第九章，开始有灵界的征战。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灵界的征战来讲到神为什么要透过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些在世界里面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所以第九章今天是一个灵界的征战，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那我们进到第九章之前我们要先要知道到底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好，我们昨天高牧师呢跟他一个朋友是常常在打网球的一个朋友那这个也不是朋友，就是说打网球的这个同伴。那他们家呢有一些东西坏了，请高牧师去跟他帮忙。那这个朋友是从国内从大陆来的，好，他说他现在才45、46岁左右，他已经不用工作了，好，因为他在大陆呢，他说在几年前在他们是搞银行的，好，那搞银行之后他说还好他现在赶快出来了，他说如果再不出来呢，现在大陆抓那个贪污抓得很严很厉害，对不对？他说如果他再不出来了，可能现在那个人也是他可能也会被抓。好，那言下之意就是说呢，他今天能够出来，好，也不用再找工作了，因为他已经好吃的喝的用的已经都满足了。好，那怎么会有那么多钱给他带出来？好，那你用头皮想也知道。好，那出来之后，那跟我说那是好，你现在吃的喝的用的你都满足了，那接下来你想做什么？他说，哎，过一天算一天。好，他的人生就是以钱财为满足。那你不觉得这样人活得很空虚吗？过一天算一天。但是事实上人的生活它不仅是物质的需要，它还有另外一层需要，灵里的需要。如果心里不能够得到神的供应的话，他就算有吃喝玩乐给他活得他不会有真正的喜乐走在里面，他也不会得到有任何生命的意义。所以一个人他的生活的重心绝对不是在物质，一定比物质有更超越一层的需要在人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读圣经，圣经 不只是能够带给我们有为人处事的智慧， 好，像我每一天哈，我养成孩子一定要读圣经。好，我前天我也跟切克你讲过，切克你，你一定要跟 Adam 晚上读经祷告睡觉，因为你读完圣经做个祷告之后，你睡觉会睡得更好，比较不会有失眠呐、啊，因为你把你重担都交给神嘛。然后呢，你透过读圣经，有神的话在安慰你，有神的话在保护你，有神的话在帮助你，你自然就会睡得好。你休息就真的就是休息，不会再胡思乱想。所以呢，读圣经、祷告，这个不是帮助我们外面要赚很多钱，这个不是帮助我们要去买什么更好的东西。读圣经、祷告就是我们灵性的需要，因为人需要有灵性的东西在里面满足哈。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生活的世界呢有两种层次，一个是属物质的世界，一个是属灵的世界。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一起来念起。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一起来，请。我的肉身和我的内心虽然渐渐衰弱，神却永远是我心里的磐石，是我的业份，是我的产业。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我们人活着有物质的需要，也有灵魂的需要。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外面的需要是短暂的，因为你这个身体还在，你需要吃，你需要睡，你需要喝，你会生病，你需要看医生，这个是你身体的需要，但这个是短暂的。换句话说，你这个人走了之后，这个身体就走了。可是还有另外一种需要，是灵魂的需要，那个灵魂的需要是一辈子的，身体不见了，灵魂还在不在？灵魂还在。所以今天你活着，我们每一个人活着，不只是为了我们外面这个身体吃什么喝什么在打算，还有灵魂的需要。灵魂的需要找谁呢？找上帝。所以我们需要在灵魂的需要里面来帮助我们哈。像这个身体有时候很软弱哈，昨天晚上我还在跟这个高牧师在看我们的眼睛哈。高牧师说，哎，你试试看这个这么小，你放前面一点你能不能看得到。好，我说感谢神，我近视眼哈，再怎么近我都看得到。好，但是呢，我们这高牧师呢已经看不到这样子了，他要这样子看了。那这个叫什么眼啊？叫老花眼啊。对，40岁就大概有老花眼，对不对？好，那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是很软弱？好，你没有办法的哈。我昨天听到一个收音机啊，就在访问一个明星。好，然后这个明星就说，他说，哎呀，人真的是哦，人没有办法抗老，这个人会老，这个必然的，你一定会老嘛，你说不服老你也就会老，对不对？他说呢，2年前呢，我看我的眼睛呢还蛮好看的，怎么2年后这个最近照镜子呢，哎，这个眼睛的眼袋开始出来了。那这眼袋出来表示什么？老了。所以呢，这个身体是不是很软弱？这个身体是不是你不服老都不行，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像我现在跟高牧师去运动，我一定要做热身，因为你不做热身，你膝盖很容易坏掉。好，为什么？因为这个身体嘛会老。如果你用你一辈子的时间，用你一辈子的精神，一直要照顾这个身体，我跟你讲，你花100%的精神去照顾它，它还是会老，它还是会坏，它还是会生病，因为这个身体是软弱的。所以你要花更多的时间要来照顾你的灵魂，因为灵魂不会老。为什么有人外面很老，可是里面很年轻？因为他的灵魂不老。我们也是，我们有永生的人，我们里面不老。所以当你读经祷告的时候，你会让你的里面越来越活泼，越来越青春。好，所以我说留住青春最好的方法不是去化妆啊，不是去吃营养品啊，吃维他命啊，那个只是帮助一点点啊。好，昨天啊，我看一个新闻，好，他说哈，这是一群英国的科学家哈，他说他们研究全世界，你只要能够说得出来的化妆品，最贵的一盒300块的，最贵的，好，跟那个你在一边的 market 卖一盒只要10块钱的保养品比较起来，功用一样。好，所以亲爱的姊妹们，不用花太多钱去买那些化妆品， 你去那个 Save On， 你去那个 Loans 买，一样有效。好，然后他说，其实哈，所有的保养品对人的皮肤呢都没有真正百分之百的功效，因为人的老化是必然的，你只能缓和它，但是你却不能预防它。所以人的身体呢没有办法，但是人的灵魂有办法。人的灵魂可以，因为你越亲近神，你的里面怎么样就越健康。人的灵魂因为你越亲近神，你的灵魂就会越喜乐，然后呢就越有活力。所以保养灵魂哈，比保养身体呢这是更重要的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呢，就是讲到灵界哈，灵界属灵的需要有属灵的方式，所以我们透过读经就是帮助我们用属灵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在世上的日子哈活得更有喜乐哈，更有活力。我们看启示录第九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因为不是很多哈，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并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皮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必被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论，希腊文话名叫亚波伦。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圣经就是要这样读出来。好，我们刚读这一章圣经只用三分钟，读圣经会改变你讲话的习惯。所以今天我为什么一直鼓励你们，今年我们要读完圣经一年，好，把圣经读完一遍，你真的要读出来，你大声的朗读出来。当你读上帝的话的时候，神的话会成为你的话，你讲话的习惯会被改变，你讲话会带出神的能力出来，所以一定要把神的话读出来给自己听。那我们今天讲到说，今天在第九章呢有讲到几个，特别是讲到这个灵界的东西，灵界的征战。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其实第九章在一到 第四、第五节呢，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神的心意是要赦罪跟悔改。虽然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会一直看到神的审判。有人以为哈，特别是有人读旧约的时候，觉得说，哎呀，你们的神啊，好残忍哦，所到之处就是要杀。No， 那个是不认识神的人讲的话。神的心意是要透过管教，叫人可以悔改，叫人可以知道说他所做的得罪的神，他必须要改变，要不然的话，审判跟刑罚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因为神一定要有对罪，一定要有管教的方式，要不然的话，这个罪会在这个世上判刑无阻，所以罪一定会带来管教，罪一定会带来刑罚，罪一定会带来审判。但是当神在审判罪的时候，他还是保留，他保留的机会要人悔改。所以今天我们从第九章就看到这个神的心意，神第一个他的心意就是他要人悔改。好，我们来看下面，我们来看到神为什么要人悔改的心意哈，在新约里面跟旧约里面呢，都讲到有一个日子，好，启示录就是讲这个日子，什么日子？就是末日。你相不相信有末日？你相不相信有末日？我跟你讲，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就是霍金博士，英国的科学家，他的英文名字我忘记了哈，他是爱因斯坦之后被全世界的人肯定说他是现在最聪明的人，连他都相信有末日。所以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就是末日，而且很近了，两个礼拜前。好，有一个叫 Big Bang， 我不知道你有听过哈 ，Big Bang B E N， 如果你上网你去查那个末日 The End of the World Big Bang， 你上网去查，他会把所有的历史告诉你。这些全世界最聪明的科学家，他们在英国做了一个很大的钟，他们取这个钟叫做末日之钟。然后呢，本来这个末日之钟啊，那个末日就十二点，他们把那个末日之钟在今年之前，2006年至2007年之前，那个末日之钟离末日还有七分钟，他们估算还有七分钟。现在呢，这个末日之钟已经往前面调两分钟了。换句话说，现在离末日还有几分钟？五分钟。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很多，包括是环境的污染、战争，还有这个核子弹，还有这些很多很多的人类之间的战乱，逼得这些科学家一定要把末日的钟调往前调两分钟，而且是两分钟，还不是一分钟，可见得很快。连科学家都相信有世界末日，我们怎么可能不信呢？更何况圣经也讲到世界末日。所以在这里呢，其实也讲到这个问题，是呢，这个世界末日，我们来看一下哈，在阿摩斯书第五章十八节，哦，我们想念这句话，请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因为那个日子没有，有黑暗，但是呢没有光明。等一下，我们之后我们从启示第九章就会看到，神的日子是非常可怕的，但是那是对没有信神的人。而对我们真的心里面有神的人，我们并不可怕，因为耶稣快来了。所以这里讲到说神的印记，好，我们对神的印记在我们前几次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真正能够成为得救的人，不在乎你在教会有没有受洗。我为很多人受洗过，但是有时候我真的是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受的洗不是水洗，而是灵洗。因为灵洗，圣灵的洗，他在你的额头上有个印记，他在你的心里面有个印记，将来耶稣就再来的时候，接我们回天家的时候，他要看的不是看你是在哪一个教会受洗的，他要看不是看你说哪一个牧师为你施洗的，他要看是看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圣灵，他要看是看你的额头上有没有十字架的印记，他要看是看这个。所以在末日的审判的时候，连邪灵看到你的身上有圣灵的印记，他都要远远的躲你而去，他不敢伤害你。但是如果身上没有圣灵印记的人，他就要在大灾难的日子受到更大的痛苦。好，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看啊，刚刚我们读那个启示第九章哈一到四节，这里提到呢有一个星，然后呢又提到有一只蝗虫。好， 又提到呢有神的印记，然后呢如果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他们就会受痛苦五个月。为什么受痛苦五个月呢？换句话说，这个痛苦不是很长，是很短暂的，因为神要这些受痛苦的人来依靠神，来呼求神。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的身边真的如果有不管是身体的痛苦、心灵的痛苦、生活的痛苦，不管有任何的痛苦，请你要把握机会传福音给他。因为只有在人痛苦的时候，只有在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人才会谦卑的来依靠神。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人要走上这一条路，人才需要神，太痛苦了。人如果能够在他舒舒服服的时候就能够来依靠神，感谢主，这是上帝的恩典。好，我们看下面灵界的心。好，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心，那个心绝对不是一颗普通的心。好，前天这个报纸又有一个新闻，他说在那个爱荷华是不是还是哪一个州，他说发现 UFO。 好， UFO。 好，那这个 UFO 到底是外星人还是什么，不晓得，现在还没有一个很肯定的一个证据到底是什么。但是在这里启示讲到会有一个心，这个心不是普通的心哦，这个心有能力的，而且这个心是从哪里来，是从天上坠落到地上来。可是这个心坠落下来要做一件事，好，他要把无底坑的钥匙，把无底坑打开来。无底坑是什么地方？无底坑就是关恶魔的地方，叫无底坑。它不是地狱，因为末日还没有到，所以地狱是为那些恶魔准备的地方，以及拜恶魔的人准备的地方。但是无底坑是暂时把这些恶魔捆绑的地方，而这个心它从天上坠落下来，它要把这些恶魔打开来释放出来，来害人痛苦，害人违背神。所以这个，所以我说这个心呢，这个心不是普通的心啊，这个心是什么？魔鬼。好，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十二章哈九到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于是那大蛇被那龙被摔了下来，他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人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天使也跟他一样被摔了下来。我又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和他所立的基督的权柄现在都已经来到了，因为那昼夜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来了。哈，撒旦他在还没有被摔下来之前，他在天上是自由无阻的。当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的那一刻开始，撒旦从天上被摔了下来。摔了下来之后呢，他随同的上帝把无底坑的钥匙、关魔鬼的钥匙拿给了他。他从天上摔了下来之后，在灵界里面打开了这个钥匙之后，灵界里面就开始释放了很多的恶魔，充满在这个地上。好，所以这个是撒旦他在这个地上有一些灵界的工作。所以有时候哈，我们看看新闻、看事情，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坏？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残酷？其实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一个大魔头。如果人的身边没有天使，就是恶魔。所以为什么哈？我们常常说，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你的家一定有天使，你要相信，因为没有天使的人，就有恶魔来骚扰他。而我们这些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天使来保护我们，没有天使保护，恶魔就来骚扰你。所以这个是在灵界里面的一个征战哈。我们来看第二个，蝗虫是指什么？蝗虫是指很严重的流行病，这个恶疾，这个疾病它会在地上害人，它不会造成很大的死亡，但是它一旦染上这个恶疾，人会非常痛苦，会被折磨。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呢，病怕生病不是怕痛，是怕魔，最怕病来魔。就算你再大的力气，就算你是再大的英雄，就算你再健康的人，你都怕病来魔你，要死不死，要活不活，那个是最痛苦的折磨。今天这个蝗虫被释放出来，就带出这个流行病在全世界各地。那当然现在我们最流行的就是禽流感，这 在东南亚，现在还没有到欧洲、欧美的国家来。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因为神会在时候到了，会让恶魔在这个地上把这个疾病释放出来，叫人活得非常痛苦。我们看下面，但是呢，我们这些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这种恶魔的这种征战里面，我们怎么办？好，他刚刚告诉我们说，这些恶魔，这些害人生病，这些害人的这个身体受痛苦的这个疾病呢，它只伤害身上没有印记的人。那我们这些身上有印记的人，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生病呢？基督徒会不会生病？会。基督徒会不会失业？会。基督徒会不会发生意外？会。基督徒在苦难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没有苦难？大家都没有信主的人都倒霉，我们都不倒霉？不会。基督徒也会面对苦难，但是感谢神的是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有苦难，但是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有平安。我们虽然在外面会有意外，但是借着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会因着这个能力胜过这个意外，胜过这个苦难，胜过这个疾病，胜过这个痛苦，我们会。所以没有信神的人，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哎呦好苦哦，哎呦好倒霉哦，哎呦绝望了，没有路了，完蛋了。但是信主的人遇到苦难，感谢主，主的恩典够我用，感谢主，虽然我软弱，但主的能力是刚强的，感谢主，我靠着神，我得胜疾病，我得胜贫穷，我得胜软弱，我得胜恐惧。这个就是信神的人跟不信的人一个里面的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们的力量是在里面。我们在幕后的时代，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会因着这股能力得胜于外面很多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苦是有的，但是信神的人不觉得苦，反而在痛苦当中会经历神同在的平安。好，我们念一句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一起来念，请。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在下面，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放心，不要担心。有些基督徒说，哎呀，每次想到这个末日，每次想到审判，每次想到神要管教，心里就好苦好怕。好，然后一遇到一些意外，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就是说啊，是不是神在刑罚我？谁叫你这样想的？你这样想是魔鬼的想法。神的定义是赐福你的，神的赐福是平安的。所以当我们遇到有任何不顺利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说是神在刑罚我们而已，千万不要这样想而已。我们要另外的想，就是说感谢神，让我遇到这困难，让我可以有恩典，让我可以有智慧，让我可以有能力来得胜。所以今天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得胜的信心，不是一个害怕担忧烦恼的信心。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得胜的神，所以虽然我们一样会有困难，但是我们靠着神，这个困难我们会得胜，我们一定会得胜。好，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烦恼，不要担心。但是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他们会受痛苦五个月，他们不会死亡，他们受痛苦五个月为了什么？为了有机会要悔改，为了有机会悔改。神没有马上透过这些的疾病，透过这些的灾难，把人的灵魂马上下到地狱去，没有，为的就是要人悔改。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弟兄姊妹，让我们多多注意旁边的人，如果在你的身边，或是有时候你在 market 买菜，有人愁眉苦脸，请你告诉他，耶稣爱他，耶稣会给他生活的平安，耶稣要赐给他永生，耶稣要让他的里面的劳苦愁烦跟重担都得释放。所以人有时候痛苦而不至于死，是因为神还要给他有悔改的机会。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一个很慈爱的心意。好，我们继续 往下面看，这是在启示第六章到第十二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蝗虫。 然后这个蝗虫呢长的样子哈，这个蝗虫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他描述了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很可怕的样子，很有能力的样子，而且呢它能害人。第十节他说它能伤人，然后呢带领这一大群蝗虫来害人的，就是我们说的疾病、流行病，好，这些的东西呢是谁呢？是一个叫做无底坑的使者。好，我们读第十一节哈，它有两个字，一起来念，请。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托伦。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下面，无底坑的使者呢，就是恶魔，就是撒旦。好，那这两个话的意思呢，就叫做破坏。好，不管是希伯来话或者是希腊话，这两个原文的名字就叫破坏。换句话说，今天这些恶魔的工作、邪灵的工作，就是要来破坏人的生活。所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老是觉得没有办法过自由自在的日子，我们老是觉得说我没有办法亲近神，我们老是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荣耀，我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能力，甚至我开口赞美他的时候呢，我的嘴巴都打不开来，甚至我想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一读经我就想打瞌睡。所有拦阻人亲近神的工作都是恶魔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来亲近神，你唯有下定决心按着亲近神的生活，你才能够胜过魔鬼的工作。所以魔鬼来做什么？破坏人的生活，破坏人的健康，破坏人的平安，破坏人的家庭，破坏人的工作，破坏人他生活当中一切的人际关系。魔鬼来就是要破坏。所以当你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有这种破坏的事情的时候呢，你要马上警醒，这是魔鬼的工作，奉主的名把他赶出去。好，我们来看下面，神的大能是与人的祷告同工，追求大能的祷告才能够得胜一切的征战。所以我们说哈，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的生活绝对不是靠我们外面，不是靠我们这个人在生活，你靠你外面这个人，这生活会活得很累。因为你外面的人，我刚刚讲过了，很软弱，外面的人日子越过越累，外面的人有时候忙到一种地步会生出病来。好，昨天我还看了一文章，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台大的外科医生，他五个月前被发现得肝癌，五个月之后马上就走了。所以现在医生得癌症死掉的人也很多，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说啊，我们人的身体有多么强壮，人的身体如果没有上帝的保护，没有上帝的保守，人的寿命说完了就完了。人的寿命、人的健康、人一切生命的体力是在上帝的手上，所以人一定要来亲近神。所以我们透过启示去看到说，怎么样能够活在神的能力里面，神有大能大力保守我们得胜苦难，神有大能大力保守我们，当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有平安的日子。我们怎么样经历神的大能？你只能够做一件事，你要成为这样一个人，就是祷告，祷告，要不断的祷告，用祷告来经历神的能力。好，我们来看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启示录哈，第十三章就讲到这个祷告哈，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描述哈，特别是十三节跟十四节哈，我们想念听。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这个声音不是上帝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的面前一个坛。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上帝的面前有个坛，这个坛呢里面有香在烧，这个香绝对不是佛教拜拜的香，这个香是什么？是基督徒的祷告。这个祷告的声音一出来之后，加上神听了这个祷告，神的能力就释放出来，叫这个祷告成为一个有能力的祷告。所以今天如果你要释放神的能力成为你的平安，成为你的保护，今天如果你面对有任何的征战，恶魔的征战，你唯一要做的事情，你不要请，你请也没有用，你不要操心，你操心也没有用，你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祷告，奉主的名祷告，扎 救神的能力释放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上礼拜说，我说不要把祷告当成一个方式，祷告没有方式的，你跪着祷告，你站着祷告，你躺着祷告，你坐着都可以。祷告不是方法，祷告是什么？祷告是生命，你就是祷告，祷告就是你，你活的就是祷告。所以你眼睛睁起来你也祷告，眼睛闭起来你也祷告，你24小时在你的心里面要不断的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什么？怎么祷告？好，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了，很简单，就是讲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每天开车哈，送孩子去上学，我们在车上，我们都会带他们祷告，然后读一段圣经。完了之后呢，我都要他们一个一个轮流说，跟我一起讲哈利路亚讲7次。你要把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耶稣我爱你这么简单的祷告，要1天24小时不断的在你的脑海里面，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生活。你能够活出这样的祷告的生活，你就有能力去得胜。恶魔看到你，也要惧怕你。而不敢来伤害你，甚至当有攻击来的时候，你透过你的祷告，这个攻击要离你远去。所以人的祷告跟上帝能力是有绝对的关系。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看下面。好，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香炉的祷告是什么呢？香炉祷告就是基督徒的祷告。这个祷告呢，要成为能力，释放神的能力。好，而且这个能力要吩咐天使，释放被捆绑的杀人魔，为要施行神在末日的审判，恶魔和一切拜他的人。这个祷告的动作做了一个很你觉得很奇怪的事，他释放了一群杀人魔。这个杀人魔的数目，圣经说有多少？20000000，有2亿。现在世界的人口根据统计哈，在2007年跟2008年会达到66亿，而这些被神释放的恶魔会有2亿的恶魔在地上，在杀人，带来什么？带来战争，带来血腥，带来残杀，带来暴力。这些恶魔呢，我们就给他取名叫做杀人魔。所以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哈，伊拉克现在内战很厉害，对不对？我们现在美国在这个外交的这个生活里面呢，我们看到说我们面临总统啊，就布希总统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伊拉克的战争。那有很多军事家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派再多的兵，你都没有办法平息这个伊拉克的内战。但是感谢神，你知道吗？有另外一群基督徒一直在为伊拉克的战争祷告。因为弟兄姊妹，战争不只是人做出来的，战争其实背后是有杀人魔在人的心里面做出来的。因为魔鬼来了就是要破坏人，魔鬼来了就是要杀人的性命。所以当这一群人他心中不愿意来敬拜神的时候，他里面会有血腥暴力残暴在他里面去杀人。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呢，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呢，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为他们来祷告。好，我们来看下面，为什么我们称它为杀人魔哈？而且为什么要透过祷告才能捆绑这些灵界的征战哈？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停到这里。刚刚我们前面谈的就是疾病，就是末日的审判。末日当中会有一个很大的流行病，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战争，在末日的时候呢，会有一场，会有许许多多各地会有不断的很多的恶魔引起人的那个彼此的残杀，好，所以这个也是灵界的征战。那我们要怎么来得胜呢？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8章，我们一起读第19节，好吧，一起来读，请。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这个你是指谁？教会。这个教会是指谁？就是你。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敢说小教会可以做大事？因为教会不在乎你的人数有多少，教会不在乎你建筑物有多大，教会是在乎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人是额上有神印记的人。这个教会就是有能力的教会。所以上帝说，耶 耶稣说他把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就是交给你啊。所以你有天国的钥匙做什么？释放人。撒旦的钥匙是释放恶魔，你的钥匙是做什么？释放人的灵魂。所以当你的身边，不管你的父母亲、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公司的同事，或者你所认识的朋友，甚至你不认识的你的同胞，你都要常常奉耶稣的名释放他，因为天国的钥匙已经给你了，就差你不用它。怎么用它？祷告，用祷告的权柄拿着天国的钥匙释放那些灵魂被痛苦折磨的人，然后用这个天国的钥匙捆绑那些恶魔在害人、挟制人不能认识神的。所以你一边你拿了天国的钥匙祷告，一方面释放人的灵魂，也可以捆绑恶魔的作为。所以这是神在我们祷告当中哦，给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18章哦，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我又告诉你们，你们当中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为什么事祈求，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是祷告，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哪里有祷告哪里就有神同在。但是哦，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要求，要几个人祷告？两三个人。对，有人说哎呀，我信耶稣自己在家里信就好，我看了电视信主，我听收音机可以听讲道。错了，那个不是神的心意。神说要两个人以上一起祷告，一个人祷告也可以，但是那个还不够。上帝说你要找你的属灵同伴，上帝说你要找你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你绝对不能孤军作战，你没有那么伟大，你没有那么刚强，你需要有人扶持你，你需要有人陪你祷告，你需要去帮助另外一个心灵软弱的人跟他一起祷告。所以属灵同伴的祷告的这个祷告的力量是比一个人祷告更大的。我在几年前我写那个我的论文这本书，我去访问江秀琴牧师。江秀琴牧师呢，我们当时可能也先知道他是单身，他一个人在牧养教会。那时候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一个人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你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他说就算他一个人在牧养教会，他是单身不结婚，他为主耶稣守终身，就是他说他向神祷告，求神给他有属灵同伴。他在开设教会的时候，他向神求12个属灵同伴为他祷告。哦，我真的好感谢主。我们在开始天下基督教会的时候，我还没有跟神求这个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属灵同伴跟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教会现在去年哦有那个祷告会，到了半年又结束了，好可惜啊。我跟神求说，上帝，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年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再来一个祷告会。因为在祷告会的里面有神加倍的能力赐福在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有祷告的聚会，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们现在只有读经的聚会，但是我们还没有祷告的聚会。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追求祷告的聚会。如果你心中有任何的感动，你来告诉我，我们一起来追求。因为有两三个人，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读经的聚会，感谢主，我们的读经很非常好，我们有主日崇拜，我们有查经，弟兄姊妹留下来查经很好，但是我们有祷告聚会。所以如果神允许的话，求圣灵感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我们就可以开始有祷告会。每个礼拜我们一起聚在一起，用祷告来亲近神，用祷告来彼此代祷。如果你心有这样感动，请你来跟我讲，我们一起哈来用祷告来追求。我们看最后第18节，就是讲到最后，讲到最后就是说呢，当这些杀人的恶魔引起了人跟人之间战争，残害了人的三分之一，但是呢，其余我们来读20跟21节，一起来读，请。其余为 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的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好，所以人的心真的是很刚硬。我们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人，都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都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够来相信他。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心都是很硬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追求神，我们会有征战？因为我们心很硬，我们心很冷漠，我们心对上帝的事情啊，不是那么自然的有感兴趣。所以我们先有祷告，我们就有用祷告的力量来突破魔鬼的征战，我们就用祷告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的里面的心可以苏醒过来，来亲近神、渴慕神。所以这个就是在祷告的里面所要去面对的。否则呢，人的心哈，就算有再多的神的管教哈，人仍旧不悔改，没有办法来亲近。我们看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哈，这三个结论。末世是一场灵界的征战，一起来读，请。身心灵的疾病会更流行、更痛苦，唯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得胜。要常亲近神，得着得胜的生命。好，第二点，一起来。灾难因人心的不信神，给魔鬼机会引起痛苦。以祷告的大能为人心祷告，以祷告的权柄吩咐天使，捆绑恶魔，释放人，成为大能的祷告人，为自己、为亲友、为世界代求。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受师母来为我们谈我与你同行。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吧，我们每一个人开始祷告。你是神要使用的人，你是神在你的身上要释放大能的人，他在呼召你祷告，透过读经宣告上帝的话，透过祷告宣告上帝的权柄。上帝需要我们一同来追求他。弟兄姐妹，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你开始祷告，神啊，让我不仅自己追求，我要跟我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追求。许多属灵的事情是不能孤军作战一个人，许多属灵的事情需要大家一同的来追求，一同来鼓励，一同来扶持。我们为教会祷告，上帝啊，求你复兴天下基督教会，成为一个爱读经的教会，成为一个爱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爱唱诗歌敬拜神的教会，成为一个爱服侍神的教会。神建立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奉主的名，为自己来祷告，让祷告的灵，让祷告成为你的生命，让你爱慕祷告，渴慕祷告，喜欢祷告，享受祷告。这是在末日的生活唯一得平安的秘诀。你需要不断的来祷告，亲近神。阿门，阿门。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把天国的钥匙赐给我们了。如今我们就是要按着信心，靠着主的名，把这个钥匙打开救恩的大门。主，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钥匙，从此给我们有信心来使用它。我们奉主的名捆绑恶魔，恶魔就被捆绑。我们奉主的名释放哪一个人的灵魂，那个灵魂就要被释放。主，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这样大有能力的祷告的人，好像这个世上神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因为上帝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所做的事是拯救的事。主啊，让我们在你救恩里面跟你一起同工。主，谢谢你，你听我们弟兄姊妹祷告，你吸引我们，让我们来侍奉你。我也奉主的名向你求， 主，你若许可，就面一个祷告会。主，我们曾经在祷告会里面，我们有几个弟兄姊妹来亲近你。主，但是我们今年，我们说有查经，我们说有崇拜，我们需要一个祷告会。主，你求你来奉献，求你来兴起。或许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他们已经开始有祷告的负担，他们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在周间礼拜一到礼拜五，开放自己的家，成为祷告的聚会。如果有这样的人被你感动，也求你能够复兴他，让他能够按着你给他的感动顺服你，使他能够在祷告的当中与你一起来同工。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的，我们要准备奉献。我们请海韵来帮我们做感恩的祷告啊。是的，是是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